追求五欲六尘的人就越来越离开了审美的法则，也就是说舍富逃逸越来越离开了清净的佛性和这个佛性所展开的类似于极乐世界的情形。所以我们要回归原点呢，这些都是本具的，极乐世界全体一真庄严是我们心性当中完整具足的，所以我们去观想去思维去欣喜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实际上就是把我们内心的这种真善美慧的原型给它激活出来。审美不是外面来的啊，柏拉图都有这么一个观念啊，审美的能力是众生本具的，但要借助一个缘来激活，激活之后只是他在一个一瞬间感觉到内心的审美的东西激活了，你审美的一种能力激活之后，那你用审美的眼光看外境都是高度审美价值的东西。世间充满着美，虽然现象界有种种的混沌混乱，但是混乱的当下具有高度的审美的法则。所以现在的前卫科学家无论他是研究微观的量子层面，他很惊叹原来这个量子世界是这么样的和谐对称优美，然后再研究大尺度的宇宙啊，整个天体运行是这样和谐这样的优美，所以他们才会研究是不是真有上帝，第一推动力是谁，为什么这么优美。我们从楞严经看到我们的啊见分相分，乃至由这个见阿赖耶识见分相分所展示的外部世界，实际上都是我们妙明真心的显现。妙明本觉之心具有高度的审美，所以它曲折的表现在这个物质世界，也有这个审美的因素存在啊。所以我们学习净土法门一定要培养一种敏锐的审美的感觉意识，它对于我们启发佛性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你一个高度美的东西一定有真，有真就一定会有善，有真善美就一定会有智慧，所以真善美慧它是一个高度辩证统一的东西。再看下面经文，又舍利佛极乐国度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存以金沙布地，四边街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赐车居，赤珠玛瑙而言饰之，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结。舍利佛，极乐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好，看这个池阁莲花是描述极乐世界往生者诞生的地方深处啊，了解这些很重要啊。我们念佛就是要求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到底怎么回事，我去了在哪里住啊，怎么出来啊。啊，好，那你不要担心，阿弥陀佛早已给我们准备好了啊。佛就告诉舍利佛，极乐世界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啊，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这就是我们诞生的地方。 这很符合生命诞生的规律。我们知道水是生命的源头，不能离开水。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啊，投胎在母体当中，也是在羊水里面。但是我们这个世间那个在母体里面的水，那都是比较污浊，啊，诞生出来啊，狼藉一片啊。那极乐世界很清净，啊，这个水池是七宝合成的，啊，那里面呢有八功德水。注意，这个水呢也不是我们世间的氢二氧的水。啊，我们这个世间水呢，它比较阴，比较沉重，啊，它只能往下面流，啊，它由于阳的清阳气不够嘛，所以它很难上流，啊，这个世间水是我们众生业力感召的水，那极乐世界的水是阿弥陀佛自信清净心流现的德水，叫八。功德水就充满在这个水池里面，啊，这八种功德大家略微了解一下，啊，极乐世界的水非常澄清，啊，你的池有多深，池底多深，一眼看过去都能看到池底，而且这个水看过去好像没有水的形状，但是它水存在，就是它清净到你看不到有水的样子，啊，一眼看到底，那跟我们世间水不一样。我们世间水浑浊，啊，就我们旁边西湖的水，你也看不到底哦，是不是啊？啊，然后呢，极乐世界的水清冷，啊，很清凉。哎，就跟我们世间的水会随着气温的高低不同，冬天我们水就寒，啊，太阳一照就很热。那极乐世界水永恒的都是同样的清凉的状态，啊。第三呢，极乐世界水甘美、甘甜，啊，喝下去的啊非常舒服。啊，我们这世间水呢，大海的水很咸，啊，那即便是淡水，有时候都是味道不好，啊，所以那些啊追求茶文化的人就要找一些啊天下第几泉的泉水来泡茶，啊，现在没有这个水质呢，啊，那原来的人生活很精致，那都泡什么茶，用什么水，用什么泉水，或者在长江里面哪一段的水啊，它都很有讲究的，跟泡出的味道不一样。啊，极乐世界的水甘美啊。第四是清软，啊，极乐世界的水呢很清很柔软，不像我们这世界水很沉重。你别看那个水好像它没有什么，其实它很有性格，啊，在周易里面水就是坎卦，坎卦是一阳在中间一个阳爻，上下是阴爻，啊，哎，那你看阴爻它显得阴爻比较柔一点，但里面它有阳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你感觉如果跳水跳下去，如果你不是跳的头下去顺着水的话，你一下子肚子接触到水跳下去，你马上这个肚子这个地方就会红一大片，这个水很厉害啊。第五呢是任直，就是这个极乐世界水很任啊，任直呢就是它很有水的那种光泽和湿润，啊，它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水呢，它容易这个发腐、褪色，啊，变成蓝藻或者变成红色，啊，它没有这个特点，啊。第六呢，就安火，极乐世界水就像 一个禅定状态当中的这种状态，流过去非常的安详和睦。那么不像我们这个世间水，有时候它穿过高山峻岭非常的湍急啊，惊涛拍岸啊，非常的暴，有时候海啸过来多少撞啊，极乐世界没有啊，让人感觉到有安全感啊。第七是除饥渴，极乐世界水不仅能解渴，而且它能够除饥，你饥饿的时候喝个水，哎，饱了啊，营养丰富啊，不像我们这世间水，你这个不能马上饮用哦，啊，非得要烧开哦，啊，要么就拉肚子哦，啊，极乐世界水不需要烧，拿起来就能够喝得很卫生啊。第八是长养足根啊，就是喝过去眼耳鼻舌身意都能够得到滋养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水，你喝得不对头还会增加种种的病啊。那这个水呢说不准你掉到水里去还会被淹死啊。那谈八功德水，无量寿经里面又有更多的展示，就是八功德水其保持水和水相及的声音啊，就能够演说佛法。在这个七宝池里面沐浴的往生者，你想听什么佛法就听什么佛法，这是一种。再就是这个水呢，就是一个水池的水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念头啊，你想让这个水流得急一点，这个水就流得急一点，想这个水反一点就反一点，想这个水温暖一点就温暖点，想这个水凉一点就凉一点啊，想这个水呢从上面淋浴，这个水就从上面淋浴啊，想这个水浅一点就浅一点，深一点就深一点，哎，这个水能够随你的念头给予你的满足，而且就同样是一水，种种的愿望同时满足。你看这是不是很神妙啊？啊，这个水能够满足一些众生的愿望，能够讲经说法啊。那你沐浴之后再坐在那个莲花上啊，得风一吹来，一思维一下实相，就能开悟，就能断烦恼啊。你没有得出果的，沐浴一下在莲花一坐，得出果断见惑的啊，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啊，这个就能发菩提心了啊，这个实性位的菩萨就能得到初住的水平了，哎，他能增进道业啊。这个所以不仅仅是洗啊洗身上的污垢，乃是洗足垢污，显明清白，显明佛性的清白啊。好，是这样的八功德水充满在七宝池里面，这个七宝池的地下呈以金沙布底啊，这是用一种来比况，它是搭配的非常的巧妙。如果你的水池是用白银做的，它就用金沙来布这个池底；如果你这个池子是用黄金来做的，它下面就用白银沙来布底啊。如果你是金银两种珍宝合成的，那地面的底沙就是金银两种颜色的底沙啊，一般是暖颜色和冷颜色搭配的，非常的精致啊。这是谈金沙。然后四边街道，就水池当中四面的这种台阶，和台阶就是从底面走到上面去的，这叫街道，就是这个道路啊。好，四面的台阶都是用黄金白银琉璃玻璃合成的，就街道上面有无量的楼阁啊，这些楼阁也是奇宝合成的。这楼阁有阿弥陀佛讲经的讲堂啊，你从七宝池莲花化身之后啊，花开见佛 你就能够录到马上到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啊。那个两边呢啊，也有很多诸佛菩萨这些往生者居住的舍宅啊。就好像人都喜欢在依水而居住啊，有水广灌水域的地方，两边有房子，那个卖价将会很高啊。那极乐世界呢，它这个哎也是依着这个八功德水来建了很多楼阁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很多的样子，还有那依稀仿佛的这种特点了啊，也是喜欢水呀 啊。那这个楼阁呢，有在地面上，也有在虚空里面啊。那极乐世界的往生者一切资生用具享受都是平等，但唯有一个差异，有的往生者的宫殿可以在虚空，也可以在地面，但有的往生者只能在地面，不能升到虚空里面去。这就表明他往生前修行啊，功德有差异啊，功夫有情度，尤其有个差异，就是般若的气氛啊，就是般若的空慧的啊功德深的人，他一般宫殿就能升到虚空啊。如果住善事，也住善事，他很执着啊，这些都是法尔自然的因果的法则。好，那这个楼阁也是不可思议哦啊。由于阿弥陀经没有是言简意赅，没有展开，其实楼阁里面也是一个完整的法界，每个墙壁上柱子上都能看到他方世界所有的景物啊！你想看这个过去现在未来都能显现啊！那十方诸佛阿弥陀佛示现八相成道无量劫修行的所有的过程，你在楼阁当中都能看到啊。这是谈楼阁啊。再就是特别谈到七宝池里面的莲花啊，这个莲花就是等于我们法身慧命的这个地方了啊，我们一定要加以认知。首先讲大如车轮，我们看着经文不要以为哦，极乐世界莲花就跟我们车轮一样大啊，我们车轮或者自行车的轮子或者汽车的轮子无非就是一丈左右嘛，那不是这个概念，这是一个比况的说法，表明极乐世界莲花是圆形的，但你千万不要以为它就是一丈左右，哪能一丈左右呢？那极乐世界莲花至少是几十由旬呢，几百由旬，几千由旬呢，因为它的体量身高很高啊。所以这个大陆车轮它表明多层意思，第一是这个转换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神识啊，在这个世间临命终时，我们的神识是在这个莲花里面，阿弥陀佛拿着莲台接我们，我们看到西方三圣现前，一念欢喜，神识离开身体，就到了这个莲花里面。莲花闭合，那就是在阿弥陀佛的范围当中了。阿弥陀佛的愿力光明，它是超越时空的，所以我们才能显现弹指间啊，一瞬间去心比间，就到了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的去了。这里面十万亿佛刹的空间概念，在临命终时阿弥陀佛的佛光里面完全超越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十万亿佛刹的距离概念建立在我们业力凡夫的生灭心的基础上，那在我们自信清净心的这个层面是没有十万亿佛刹的空间概念的。正到念佛三昧的圣者，当下他会谈一种体验，极乐世界就在当处。观经啊，释迦牟尼佛会告诉韦提希夫人，阿弥陀佛去此不远，极乐世界就在当下啊。所以大乘经典不断地说， 就在当下有无数虫的世界就在一处，但是众生只是跟他念力相感应的时空能够感知到，比如说我们就是三维空间加上一维的时间，叫做四维时空联系区，我们只能感知这个。我们对鬼的世界、对天人的世界，尤其对于佛的世界，我们感知不到的。就像二维空间的生命不能了解我们三维空间的众生的特点啊，那我们三维空间不会了解四维、五维的众生的特点啊。那你就是地面上的一个蚂蚁，你用蚂蚁的语言跟他交流，让他，你就向他介绍人法界的现象啊。你看人法界那个场面很庄严，有扩音器，有摄影，有啊等等这些，他听得天方夜谭，哪有这个事情呢？啊，你说蚂蚁的事法界都跟我们比较接近，它属于畜生道，我们属于人道，它比较接近。但是你跟他蚂蚁说我们人法界的现象，他都很难相信。那你推想，释迦牟尼佛跟我们是讲佛法界的现象，他超越了天、声闻、缘觉、菩萨这么几个法界，到了佛法界，所以我们确实很难相信。有时候看这些东西看得像神话啊，或者是看过去就是字面上看看，内心没有一个觉知，无动于衷，就在于它距离我们太远。或者就是我们用人法界的生灭心的常识去解释它，也完全错。所以佛为什么讲这个实相、涅槃、法性、缘觉很难讲？因为众生有生灭心，那个境界是离开生灭的、清净的、平等的，所以以生灭心来宣说或者来全息那个缘觉，那个缘觉也成了生灭法。所以佛法被我们这些众生一讲，就把清净的佛法也变成世间法，很有这种陷阱啊。大的车轮亦复如是，我们不要理解就是一丈左右的像车轮一样的东西，它是转换意义，就是托运众生，就在这个莲花里面是玄妙的宫殿，转我们凡夫的血肉之躯为金刚那罗延身体，转我们的这个丑陋的样子为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转我们这种内心的业力的种子为清净的心性啊。所以从莲花一出来就类似，就叫阿毗跋致啊，阿毗跋致菩萨呀，啊，这是转换意。第二呢，就是碾除意，就是这个车轮它有行走嘛，行走它能够道路当中的一些障碍它能够除掉，所以表明这个车轮呢能够破除我们众生的烦恼。第三个意思是飞行的意思，这个莲花它可以像飞碟一样的飞到我们地球来接引这个念佛行人啊，所以我们一念的信愿称名在极乐世界就有一个标明的莲花在那里长着。如果我们念佛精进这个莲花长得越来越大，光彩越来越炽盛。如果我们功夫就偷懒甚至以后就不相信了那你这个莲花就枯萎，甚至你不相信呢，你这个就完全的就枯萎掉了所以这个莲花跟我们的念头跟我们的功夫有一个直接的关联然后临命终时就是这个莲花来接引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接引念佛众生。好，那这个莲花有四种颜色，青色的莲花放出青色的光，黄色的莲花放出黄色的光， 赤色的莲花放作赤色的光，白色的莲花放作白色的光啊。那这个莲花呢啊，内在的德性有微妙相结四种德性，其特点就离开其垢染啊。比如从微来看，微就是很微细啊。首先看这个微有幽微的意思，就是莲花的根是潜在了这个池底的，它的根潜伏在下面，它幽微。这个莲花还有隐微的意思啊，它这个莲花代表一种修道人的品格，它不像那些牡丹呐、玫瑰呀、争琼斗艳啊。所以莲花不长在高原陆地，不跟那些比较张扬的花去争长争短，所以它默默的啊在寂静的地方生长着，所以它隐微，有点隐士的品格啊。第三，它细微啊，极乐世界的莲花，它的经脉很细微，84000的那个经脉，就像这种天然的绘画啊。再其次，它有精微的特点啊，就是它是七宝合成的啊，精微啊。那第二个字是妙，极乐世界的莲花很奇妙啊。莲花有时候是代表修大乘佛法的这样的一个因果的观点，因果同时，你开花的时候果子就在里面，叫做因果同时妙啊。那其他的花可能是先有花再有果，那莲花是花果是同时的，这就妙啊。那这个莲花啊，你说它是垢尽伤非妙，你说它污秽吧，它长在虚空那个莲花很洁净，你说它很洁净吧，但是莲花长在污泥浊水里面，染而不染，不染而染、啊。莲花还有隐显随仪妙，它在白天绽开它的啊花蕾，夜晚它就合起来。在极乐世界是有三倍九品往生，所体现的那个莲花也有胜劣的差异，大小光泽有差异，就是跟这个念佛人的功夫浅深有关系。再就是这个莲花有感应道交的妙用。我们常常讲，我们在娑婆世界信愿念佛，极乐世界七宝池就有一个标，一朵莲花就长出来了啊，标上了你的名字了啊。所以要知道标的名字是法号，所以千万大家不要把法号搞得太多啊，搞得太多还不知道标哪个法号了啊，你一个法号就可以了啊。而且这个莲花随着你功夫的浅深就有浓忽的差异啊，这是奇妙无穷啊。但第三个特点是香，我们这个世间莲花长在污泥浊水里面，但是你看它放出的芬香非常浓郁，这叫秽中香，污秽里面的香。那极乐世界的它不是污泥浊水，它的底沙都是金沙银沙乃至七宝的沙，所以它的香就是香中之香。极乐世界的水也很香，因为刚才讲它是七宝的液态的，七宝表现的液态的水，所以这个宝里面就有很多的香在里面，所以这个水呢也就杂水流芳啊，又有光明啊，啊，香光庄严啊。再就是洁啊，很干净， 一尘不染啊。所以这个莲花，我们认知莲花就是以后我们的神识诞生的地方啊，放下我们业力繁复的躯壳啊，来挡于我们的法身慧命如来之身啊。所以莲花化身在无量寿经就把它称为叫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完全就是一个如来的身体。如来身是无量功德所合成的，那我们业力凡夫本来没有那个身体，完全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对我们的加持，把阿弥陀佛自证的功德全体的赐予给我们啊，我们才能莲花化身。这个莲花也是阿弥陀佛成就的无上正等正觉，用莲花作为一种表象来安立我们的神识，产生巨大的转凡成圣的作用。好，那么我们看微妙相结之后佛就告诉说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是告诉极乐世界这样的前面所讲的这种出生之处，就是南往横竖，以及保持楼阁得水莲花，都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大恨所成就的就给出了一个来源。同时通过莲花的这种跟我们的关系，也在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也有十方念佛众生的参与。为什么呢？因为你念佛极乐世界就莲花，你念佛那里也能放光，你也不是参与了极乐世界的庄严吗？于是从极乐世界一阵庄严来看，在因地当中最先有四自在王如来的加持，乃至四自在王如来所代表的十方三世诸佛在果地上的加持，然后法藏菩萨成佛之后又有十方众生参与这个庄严，那就完全凸显极乐世界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限量境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十方诸佛阿弥陀佛和十方众生共同参与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的伟大的佛事工程。好，南无阿弥陀佛。我们留点时间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吧。学佛来，我有一个问题感到很困惑，因众生在人世间烦恼业障重，都想方设法通过做功德消业障，然有的法师说大功德就有大福德，小功德就小福德，使我心生甚口忌，福德诚可贵，功德价更高，要想业障消，一份少不少，这些都有点似是而非了。学佛一定要有一个智慧的关照这个来到这个世间肯定是业力的牵引，恶业多善业少所以大家就会想到怎么消业障消业障在佛法当中也算一个重要的科目，但是我们要有个基本认知，就是无量劫以来我们造作的恶业无量无边如果这个恶业有体积的话，尽虚空容纳不了。这是普贤恨愿品里面忏悔业障这一章所谈到的。所以你想在这一生当中通过一种方法要把这些业障全部消掉可以肯定的说是不可得的 消不掉了。
啊，
如果你用这种方法都能消掉这些孽障，那这个啊解脱的人那就是很多了，
啊，
就不会说一一人修道罕一得道了。所以从这个孽障的观照层面才能够体会到净土法门的殊胜以及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建立这个念佛往生净土一法，没有把孽障看得很重，他首先关注的是你的要有信心，要发愿，要支持名号。信愿称名是往生的根本条件啊，孽障大小大小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它能够大业往生。所以观经下下品里面直接告诉我们理念，一个造五逆十恶的人，阿鼻地狱的境界现前，你只要用猛烈的心念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都能接引这个罪恶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你不要害怕你的孽障有多少，你要关注的你是不是具足信愿称名。你孽障再大能大到什么地方去，阿弥陀佛的愿力更大。我们的孽障再大跟阿弥陀佛愿力相比那是不成比例的啊！那我的孽障大大到了像四十里的石头一样的沉重，你放在水里肯定要沉下去啊，那你就消孽障，我就越消越消，甚至消的就是一个小啊小小石块，像指甲小石块。那你说你能解决问题吗？小石块里面的孽障，你放在水里也得沉下去哦。那除非你我全都消的孽障，就等于你都没有了，那当然你不成了。但谁能做到这一点？叫业尽勤空。啊，业尽成功哪是凡夫所能达得到的啊？所以我们孽障大啊，像拳头大，像一里大，像乃至四十里这么大石头怎么办？我放在阿弥陀佛大愿城上，大愿城就是一个超大的航空母舰，你放在上面还怕什么呢？就能够到彼岸去啊。所以这个阿弥陀经后面会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要有个正确理解，不是说自己要有多善根多福德。我们自己想要多善根多福德是很难的，所以一定要凸显净土法门全是佛功德为智功德的特点。所以偶一大师有一个很好的注解，什么叫多善根？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做我们多善根之因。什么是多福德？是阿弥陀佛的大恨六度万恨做我们多福德之源啊！所以我们只要信愿称名就叫多善根福德因缘，如果你不信愿称名，那你就是啊少善根福德因缘，乃至于无善根福德因缘都不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要在信愿称名上去理解这个孽障问题、功德问题、福德问题啊，否则你就搞不清楚了啊，就一头雾水了啊。请问刚念佛不久的人临终欲知实质，但没人助念，往生时87岁，他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吗？如果不能去助儿女的该怎么办才能使他品位提高升到西方净土？感恩。假如我在九华山许的愿还愿的时候到东林寺还愿可不可以？东林寺现在很需要资金，而九华山很有钱。请问受了五戒不能喝酒，葡萄酒能不能喝？好多人认为葡萄酒是饮料，不是酒可以喝。首先念佛是尝试酒个人的因缘善根的差异啊，但是无论他念佛的时间长久，只要具足信愿都能往生啊。观经讲的临命终时即将要死的时候 遇到善知识跟他讲净土法门，那临命终时啊，遇到净土法门念佛也能往生啊。这里不在于他念佛的这个时间长久问题。如果他临终欲知实质啊，自己具足信愿持名，他一定能往生啊。有不有人助念没有关系，因为往生这个事情是我们念佛人跟阿弥陀佛之间感应道交的结果啊，跟助念有什么关系啊，助念是一个啊一个善缘，但是它起不了决定的作用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很多往生者并没有助念，不照样往生的吗？啊，所以啊，没人助念，但是他因为阿弥陀佛悉知悉见嘛，你只要内心有愿往生的心，阿弥陀佛就会知道。阿弥陀佛是不失时机的救度众生，他有能力，他能放光，他有种种方法令我们保持往生的正念，来让我们的神识到那个莲台里面去。这一点要一定要相信阿弥陀佛啊，他是摄受不舍嘛，只要对念佛众生摄取不舍，把你抓住啊，不让你漏网，不啊不舍弃你啊，所以啊你就不要担心了啊。这个欲知实质又能够信愿念佛，一定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你助儿女的呢，也可以助点佛事，在他49天当中啊，这个多念佛给他回向啊，这个让他增上往生的品位啊。在九华山许的愿还愿的事，是不是到洞林寺还愿？这个东西，首先佛菩萨他没有说有一种功利的买卖的行为啊，地藏菩萨也不是说你以后你还愿你到时候不来还我，要我很生气，我要嫁祸于你啊，这个菩萨不会这么做的啊。啊，真正的地藏菩萨是要拔一些众生的苦啊，他不会想到要得你多少多少钱啊。整个的虚空法界时间和空间在佛菩萨眼里都是超越的啊，没有什么哪个地方的概念啊。我们一念心性啊，周边虚空法界啊，只要你自诚感通啊，千处祈求千处应，我们化地为牢了。所以你到九华山许的愿，到哪里还愿也都可以。到东林寺还愿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你不要建立一个观念说东林寺很需要资金，而九华山很有钱，倒没有必要啊。这个东林寺虽然建大佛也需要点钱，常常有居士问你是东林寺很缺钱，我都说东林寺不缺钱啊。这个钱不钱的问题不是缺不缺的问题，我们都是随缘啊。这个有钱呢，钱多就建快一点啊，钱少就建慢一点啊。没有钱呢，也正好好好念佛去啊，哪什么缺钱不缺钱的概念。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东林寺怎么怎么样，很需要什么东西。我们东林寺很需要你赶紧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其他的都是虚假。五戒里面有不饮酒戒啊，这个酒呢，包括有酒香、酒味、酒气能醉人的都算酒啊。那葡萄酒一定是酒，它不是饮料啊，你不要自欺欺人了啊。所以呢，葡萄酒是不能喝的啊。如果受了五戒了，阿弥陀佛在因地里广发48大愿时，已是大菩萨身份，而我等乃是生死业力凡夫，身心属感诸事不顺，苦恼不已。此时我等应如何才能广发大愿、坚固大愿、落实大愿？是否广发大愿，我等业力方可转过来？谢谢。啊，这要注意，我们一定要有自知之明。啊，48大愿是阿弥陀佛称信宣说的，也就是在大菩萨的身份称和实相法性宣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业力凡夫是没有这个水平的啊。但是我们怎么发愿呢？是随顺阿弥陀佛的大愿来发我们的愿。 不是说我要发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大愿。那阿弥陀佛大愿的核心就是要接引我们往生西方，于是我们就发我今生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发这个愿就跟阿弥陀佛大愿相应了，感应道交了，马上你就转化阿弥陀佛的大愿，就像一个大磁场，像整个法界啊，这个辐射它的很强的磁场。那这个磁场要注意，为什么我们要发愿？你不发愿就是一根草，草跟这个磁性不产生作用，吸不过来。所以我们发大愿就是使这根草变成一根针啊，这根针跟这个磁场相应。如果说你一个大修行人，我不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好，你就是一块玉啊，很高贵，但是也不跟这个磁场发生作用啊。所以感应道交就是我们要跟阿弥陀佛的大愿相应。阿弥陀佛大愿是要慈悲摄受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就随顺弥陀的这个愿发愿往生心就好了啊。你这一愿成就之后，你所有的大愿都能成就；你这一往生的愿不能成就，你所有的愿都会落空啊，是这么一个关系。请问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无量无边，按大乘说法，乘愿再来的菩萨应该也有无量无边，也就是说就在我们的身边，按照我们凡夫的看法，也就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但是乘愿再来的菩萨会不会迷失呢？他们的神通到底是应该会有表现的，我们应该如何观察学习？乘愿再来的菩萨一定是生息的吧，这些不退的菩萨一定会拉我们一把吧。无量寿经说，欲见诸国净土，悉以宝树兼见。生息的菩萨还有欲见过去生的有缘之人，如父母妻子儿时的愿望吗？亦无思求，不思求想了吧。你的问题倒挺有意思啊，说明你对无量寿经还颇有了解了啊，值得赞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无量无边，但是乘愿带来的菩萨，这就要看他的大悲愿力，他是不是在他以前发过这个愿啊？如果他已经发过这个坚定的大愿，他花开见佛之后，他是会回来的啊。古往今来乘愿再来的西方菩萨确实很多啊，但是可能我们有眼无珠不相识啊。比如举个例子，觉明妙行菩萨在西方确实讲到，他在西晋的时候就已经证了念佛三昧，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上生。然后他就乘愿再来，曾经在我们这个世间做过国王，做过比丘，做过大臣啊，做过居士啊，乃至于做过屠夫，他实现了过这么多的身份，但是从来没有说哪个皇帝是暴露过他的身份，他是极乐世界过来的人啊。所以这些菩萨过来确实啊，他内密菩萨恨呢啊，我们不会了解啊。一旦他暴露身份，他必须要离开啊，他不能说啊，在现世啊，你看我从极乐世界来的，你们跟我学吧啊，那可麻烦了啊，扰乱社会了。一旦他暴露，一定离开啊。比如说，我们看有名延寿大师，也是记载他是弥陀在的。弥陀在的怎么知道这个信息呢？这也是一个高僧传里面谈到，就是杭州啊，这个钱流王啊钱氏家族啊，现在这个家族还兴旺发达啊，很多的后代都很发达，钱学森啊，钱维长啊，啊钱穆啊，这些都是这个家族啊。这钱流王有一天就供千僧斋啊，
那一般佛门讲供千僧斋一定会有圣人啊来参与哦，
啊，
或者宾陀罗啊，宾陀罗啊，这个尊者或者是其他圣人，所以乾陵王就要留一个位置啊，空那个上位啊，给那个啊圣旨，但是谁也不敢做啊。这时候呢，就到了快开斋的时候，一个和尚过来了，叫长耳和尚，就是耳道很长啊。这个他大摇大摆的坐上，大家都知道，就是当地的一个和尚啊。大家心里犯嘀咕，我们都是等圣人的，你坐在那干什么？但是大家也不说啊，就用完斋了。用完斋，这个长耳和尚就离开了。这个乾陵王就问这个永明延寿大师说，今天我供的千僧斋有不有圣人来啊？这个永明延寿说，有啊，有。是谁呀？定光佛。定光佛来了。哦，那得了，定光佛那是了不起，燃灯佛就是。那是谁呀？啊，就是坐在第一个位置的啊，和尚，也长耳和尚。哎，然后乾陵王就赶紧派人去追呀、啊，啊，这个长耳和尚这时候就到了山上，啊，看到有人追，他就走到山里面，石头自然打开了。但那个追上人啊，赶紧磕头，哎呀，你不要走啊！这个长耳和尚最后说了句话，说：“弥陀饶舌，啊，弥陀饶舌，饶舌就是多嘴的意思了啊。”啊，这个山壁的就闭上了，哈，圣凡永隔，啊，就等于涅槃了啊。但这些大家没有追到长耳和尚就很沮丧，但是回来复想，哎，讲那句弥陀饶舌，可不是说永明延寿大师是不是阿弥陀佛呢？啊，赶紧就说报告这个信息。好，那天天好，赶紧去找永明延寿大师。那永明呢，到那是在净慈寺做方丈和尚嘛，一去那里传来消息说永明延寿大师圆寂啊。所以这些公案都反映一个事实，暴露身份必须离开，要么就很麻烦的事情。我们的阿弥陀的圣诞日，农历11月17，就是永明延寿大师的这个生日啊，是这么来的。所以乘愿再来的菩萨啊、他不会迷失，他一定会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会迷失再造孽再到三恶道里面去的话，那阿弥陀佛的大愿就很难兑现了。阿弥陀佛大愿就永远不会落到三恶道啊，就会经过他大愿的加持，就好像一颗种子用个不朽的药给他涂了一下，他就在水里面不会焦烂啊，烂掉，在火里面不会烧掉，就披上了一颗啊红色盔甲，保险了，落到保险箱了啊，是证明的。那大菩萨来更是啊、这个宿命通六种神通具足啊，这个小菩萨可能啊不一定马上知道啊，但是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也不得而知啊。但从无量寿经讲的，他到这些极乐世界菩萨到他方世界的净土去，六种神通都是啊灵灵不昧的现前，唯有到五浊恶世的地方可能视线同比，就视线跟业力凡夫一样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些菩萨来了一定会拉我们一把的啊。永明延寿大师不是拉了我们一把吗？留下了禅净四调简，那对我们的作用很大呀，末法众生的啊暗夜的明灯啊，啊已经在拉我们一把，你还怎么拉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宝树是谈这个七宝树有这个法尔自然的功能啊，这超科技的功能啊。那这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菩萨，他也要观察他方世界的众生的缘分啊，有缘的地方他会分身啊，善淫啊，成神通，到无佛法的地方住持三宝，这些都要先观察。 啊，不一定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还有情执啊，还看看自己的家亲眷属怎么样，他也可以看，但是绝对不是情执的这个范围。这时候实际上他一看，不是这一世家亲眷属，乃是所有的众生都是他多生多劫的家亲眷属。啊，这时候他的一种平等的大慈悲心就油然而生，啊，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他自证的功德是无为的，但是他的大悲心又决定了他要广作有为的佛事，有智慧故不住生死，有慈悲故不住涅槃，这才是极乐世界菩萨的真实的啊心态。好，南无阿弥陀佛啊。